月平到了湖心亭之后了，这才问，那么大姐什么事情说吧。岳大侠，我知道你从哪儿来，你从中都都督太师大元帅府金乌珠那儿来，对不对？
对，一点都不错。
另外你身上带着一件特殊贵重的东西，有封密信。这封密信嘛，里头记载着秦丞相所有的罪证，有这么回事吗？
有啊。
那就好了，咱俩商量着办。我就两个小小的要求，一，你把你腰里那封密信给我，
给我呀。
你身上背的那把铁伞给我，两件东西送给我做个纪念，然后你回屋歇着，你该上哪儿去上哪儿去，咱俩井水不犯河水，你看好吗？我这位大姐真能开玩笑，这封密信的确在我怀中，这是我的命根子，我谁都不能给。铁伞是我师父给我的，那乃是一种宝物，我视为生命，谁也不能给，恕我不能从命。月平啊，你想过没有，我既然敢向你提出这两个要求，这后边意味着什么你还不明白吗？
我不管什么，我就是不给。
我这位大姐，你能让我看看你是谁吗？你这玩意儿挡着脸，这是别扭，这玩意儿，你觉得这玩意儿不别扭吗？能不能让我看看庐山真面貌？
好啊，可以。咔，
面上的轻纱撤掉了。月亭仔细一看，呀，就这女人长得酷似杨红，杨红就在屋，酷似杨红，但是比杨红的个儿稍微高着一点，长得这个漂亮劲儿甭提了。您说这套书上这些大美人都怎么选来的？都凑在一块儿的，一个赛着一个。什么叫嫦娥？哪叫西施？哪叫贵妃？就这几个美人捆在一块儿，也赶不上这女人，就长得这么漂亮，但是眼角眉梢带着杀气，眼角上吊吊着，脸绷绷着，冰美人，冰美人显得那么冷酷，那么庄重，不认得。月亭看着他没言语。问月亭啊，你好好考虑考虑，是和风细雨的满足我的要求呢，还是咱们在这动武？我想要动武，对你我都不方便吧。请问大姐，尊姓大名，老师是哪一位，哪个门户的，能不能说个清楚，为什么要我这两件东西？你要说的字字相投，我听着有道理，能使我折服，也慢说要这两件东西，要我的命都现成的。呀，月亭，你这叫抬杠，看这意思你是舍不得给我了。
当然，不但不给，而且不给就是不给，
我还没有时间在这陪你，
告辞了。站着。
这个女人像闪电唰一晃身，把这个曲桥这口就给堵上，这一堵没有归路了。月亭就转身，你干嘛？月亭就站起来，你想动武不成吗？月平啊，我本不想伤了和气，但是我发现你这个人有点不识好歹呀。我明白的告诉你，你想回大宋朝，你想如何如之何给你爹爹翻案，
你想如这如这个，你想的太美了。你想过没想过，万水千山长途跋涉，层层设卡，你回得去吗？你能达到目的吗？可是于是我那得是便宜，你答应我这个要求，我保你生命安全，保证你娘你的随行人员一个个不会遭毒手。哎，如果你要换个旁人的话，能这么客气吗？你的小命早就保不住了，莫非今天真叫我生气费事吗？你少唬我，我什么都不怕。你有什么能耐，你抖了抖了，把我扶住了，怎么的都行。要你狂，你这一转身闯了，短剑出鞘，刷啦一道利斩，这瓶子就打了一道寒光，这宝剑怎么那么亮？小宝剑不长，锐彩千条，越平。既然不听良言相劝，你是找死。招剑，啪一剑，奔梗嗓变点。那月亭是干什么？闪身一躲，宝剑走空，一剪这女人的腕子，夺她的宝剑。女人剑抽回来，啪一翻个，撩阴剑，一下是杀。月亭使了个张飞大片马，一宝剑没撩上，一来一往，就在这亭子边站在一处。这俩人这一打，月亭没拽宝伞，使的是通天八卦掌。这女人剑花缭绕，身形转动，跟妖灵一样。月亭就使出拿手的招数，鬼影伏形，两个人就飙到一块儿，40回合未分胜负。女人暗挑大指罢了，哎呀，我以前看错了，那么人多人都说月亭了不起，我不太相信，今天一见果真不假呀，小小的年纪招数如此纯熟，通天八卦掌堪称一绝呀，这也就是我，要换个旁人未必能招架得住。看这样还不能等闲视之，还得把压箱底的绝招拿出来对付他。不介，今天我还够呛。可是月亭打着打着，偷眼观瞧，大吃了一惊。这个女人的年纪也就在20挂零吧，好快的身法，好绝的剑招啊！哎呀，幸亏我对剑术上有研究，不介今天我就得吃亏呀！因此照样带着盯着。单说杨红，杨红窗户开着呢，往湖心亭看得清清的，一看那打上了，杨红能不着急吗？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，这是未婚夫啊，未婚夫啊，那是闹着玩的，终身的依靠，终身的伴侣啊，有点闪失怎么办？可是转身刚要取刀前去帮忙，李氏夫人醒了，醒了，平儿，平，杨红赶紧过来，娘，您再睡一会儿吧。平儿呢？啊，他有点事儿，一会儿就回来。老太太一醒，杨红不敢动。杨红是女人心细呀。倘若这女人不是一个人，后头还有一大帮，使这种办法把我们全调出去，突然对老太太进行袭击，那怎么办？不能齐胜不顾家呀，保护夫人至关重要，所以就没敢动。另外透过窗往外一看呢，月亭盯得住，不会吃亏，这心就放下点。就在这么个时候，月亮门洞呢走出4个人，一前一后4个人，走到前面的是个漂亮小伙，小伙长得真帅， 杂军见秀，手提长剑，面似银盆，后边跟着个女人，长得十分妖艳，半截的斗篷，手提双刀。再往后看，还有个大和尚，还有个小老头。月亭用眼角的余光一看，大吃了一惊啊！坏，都认得。前头那个漂亮小伙正是旗剑飞仙高峰，跟着那个女人幻影嫦娥周代，那胖大的和尚赖皮僧法缘，小老头八部灯空碎心掌满飞，死对头。这四个人赶到了，上了曲桥，来到出事地点，那个女人虚晃一剑跳出圈外，剑交单手。哦，是你们四位。高峰到了近前了，哈哈，姑娘来早了，不如来巧了，哈哈哈哈。月亭，你还上哪儿去？嗯，泪生双翅，你也离不开这个店房了。你还想动五八勺吗？嗯，我们五个人斗你，你是能打得过我们吗？你心里头有一杆秤吧，老老实实的，别栽跟头，把心拿出来，铁伞拿出来，马上我们化腹前言，给你一条生路。如若不然，你的家眷，你来的那些人，我们刀刀斩尽，是刃诛绝。月亭一看是他呀，眼角都瞪裂了。高峰，你个败类！可惜我叔叔高宠怎么生了你这么个败类？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揍，认贼作父，你还有脸在我面前白活？我恨不能吃儿之肉，喝儿之血，你拿没着来，拽出铁伞就玩了你。赖皮僧法缘一看，阿弥陀佛，各位，这小子要不收拾他可是不行，无论如何今天不能叫他跑了，别一个人俩人家打，干脆啊杀。嗡，五个人围住月亭，月亭知道自己盯不住，豁出去了，不行，我把我怀里这封信我撕碎了咽肚里，我也不给你们了。嗯，今天真玩了命了，这六个人打的就走走走走走就歇了吧。湖心亭里边那个石头桌子也翻了个了，咕噜到旁边去了，石头墩子也倒了，咕噜咕噜咕噜也咕噜到旁边去了。这回这亭子里十分宽敞，跟走马灯一样，打了个你死我活，谁也不罢手。但这五个人要收拾月亭啊，也不那么简单的。那月亭一手是宝伞，一手是通天八卦掌，近了用掌，远了用伞呢、啊，玩了命了，打来打去，打去打来，月亭一个没注意，这个伞八往前一递，高峰一闪身，捧一把，把伞头抓住，往怀里头一蹬。月亭想不给他这个伞，那能给他吗？身子往前一抢。赖皮僧法缘在后头啊，帮起来就一铁砂掌。月亭小辈，你在这儿，啪，奔后脑勺拍的。月亭虽然没看见，大将军眼观六路，耳听八面风，就是他不好，这还拽着这铁伞呢，躲不开了，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，撒手不要伞，往下一低头， 后脑勺闪开，后脊背没闪开，这一巴掌就拍上，把个月平震的当当当当当当，抢出去六七步远，前面是亭子的明柱，他赶紧用手一扶，扶住柱子，他没趴下。那么这一掌如何呀？换旁人骨断筋折，那铁砂掌那是。单掌开杯，积石如粉。什么叫单掌开杯？就那石杯，运足了劲儿，咔嚓的一下，石杯能打断。石块搁这叭一巴掌拍去，石块能碎了。这打到人身上，人受得了吗？但是月亭功底儿扎实，知道不好，舌尖一顶上牙膛。叫丹天一粒混元气，气发丹天，用五行正气功往一顶，月亭的后背嘣就弹起这么高了。这一掌拍上，这下给解了劲儿了，要不就非死不可。尽管如此，月亭就觉着胸膛里发热，两肋发胀，眼睛往外突出，脖子都跟着不得劲儿，呼呼冒热气，好悬没吐着血。哎呦，赖皮僧也没好了，这一巴掌拍的太实在，把他这胳膊颠起来多高啊，就叫这单臂发麻。哎呀，心说月亭这小子跟石头块一样，真僵。手心火烧火燎的，再一看，把虎口都震裂了。结果月亭散没了。高峰看，弟兄们，再抓紧一把劲儿，冲！再来一个回合，那就完了。哗，往上一冲，没想到那个女人呢，就那白衣女人，不愿意了。高峰他们就一愣，哎，姑娘怎么了？你还给他求情？不是那么回事。我说咱们五个人打一个人算什么能耐？就是把月亭杀了，把他大卸八块了，也只能说明我们这些人饭桶，这是一。另外我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，跟你们四位有什么关系？你们仨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，我说高峰啊，把铁伞给我，那是我要的东西，你给我，我办我的事儿，你们办你们的事儿，不能混为一谈。我姑娘，你说是什么话呀？我们同为相爷效力，你为秦丞相，我们也为秦丞相。你为达的目的，我们也为达的目的，咱是一伙啊，怎么还分心呢？还你的我的，莫非你想争功不成？废话！我告诉你，高峰，我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你们就是你们的事儿。我不管你怎么说，我不愿意跟你们这帮人打交道，我嫌你们可耻，我嫌你们丢人。换句话说，我嫌你们臭。这几人已经都不爱听了。弥陀佛，我姑娘你怎么说话？我们帮了你的忙了，你不但不领情，你还袒护这个小冤家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很清楚，我的事儿不用你们管，你们给我滚，铁伞留下，留下。高峰，把伞给我放这，不接我不答应。你干嘛？你不答应还想跟我们伸伸手吗？跟你伸手你算个几儿啊你。晃短剑飞身经跳过来，跟高峰就倒在一处。月亭抱着个柱子回头一看，哎，这挺好，他们一伙耗子动刀窝里反了。嘿，我都哪头的这是？ 乐得利用这机会喘喘气儿。叶挺运用气功恢复恢复，那一会儿的时间就恢复了。叶挺就蹲在旁边看着，再看这个女人晃动短剑大战高峰，这高峰一边打一边骂：“好啊，你等着，回到临安面见秦丞相，我告你一状，你是吃里扒外，你到底是哪头的，你到底向着谁？”这女人听着这儿不倒了：“我告诉你，先别说，你说什么？告我一状，你能告倒我吗？我还要告你一状呢，你现在是不是高峰？我还怀疑你是不是冒名顶替。”岳霆在旁边一听，什么？这话什么意思？哦，气话，气话，他不是高峰是谁？我们俩久打交道了，他脚心上都有字儿，那还错得了吗？没多想，但是旗舰飞仙高峰听着这话，好像尖刀扎他的心一样，他猛烈的颤动一下：“你信口胡言，我跟你完不了。”拉宝剑又要往上冲，就在这时又来个人，这人来到曲桥切近了：“妹妹不必担惊，小兄到了。”撑撑撑，跟闪电一般就飞进湖心亭，落在这个白衣女人和高峰的中间，把双臂一横：“慢，别来。”岳霆在这一看，呀，太太怎么这么巧，来者非别，木剑先生。岳霆对他印象最不好的，说他两面三刀，吃里扒外，伪君子。没想到木剑先生也赶到了，手提木剑来到出事地点：“妹妹，你没受伤吗？”这个女人就好像见着亲人一样，小嘴一撅，好像没哭了。“师兄，是你？”“正是小兄。”“啊，妹子，万语千言，我有一肚子话要说呀，现在不是时候，等把这事解决了，你我再详谈，你可别走。”“师兄，我不能走，你看这个事怎么解决？”“交给我了，交给我了，你累坏了，在旁边喘喘气儿。”呀，岳霆一看交给他了，他想干什么？就在旁边瞪眼看着。木剑先生瞅了一眼岳霆，就瞪圆双眼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